对，
好，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啊，孩子把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你的灵亲自带领，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主啊，我谢谢你最近借着一些肢体提醒我说我说话，有时候实在是太尖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让我真的是只要是主耶稣基督你的真理刺激人，这个我们绝对不会妥协，但求你帮助我，不要让我的血气，让我自己的软弱，让我的罪性来冒犯他人。求你也管教我的嘴巴，让我能够说的这个在真理上，主啊，都是符合你的圣经真理。也求你帮助所有听的人，主啊，能够听进去，主啊，然后能够活出来。愿你的名自始至终被高举，也求你保守这个技术上不出任何纰漏，不要让任何人掉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可以吧，凤华，看着。
完全可以，没问题。
啊，很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啊。今天我们讲创世纪12章4到9节，亚伯兰回应上帝的呼召。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创世纪12章4到9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挪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挪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直达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好，我希望这堂课完了，我们能够回答这几个问题哈。亚伯兰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他的信心有何特点？上帝应许亚伯兰的事儿，当时兑现了多少？亚伯兰如何用他的信仰来影响其他的人？检查我们自己的信心是真的吗？有什么样的人或者物缠累我们，使我们不能跟随上帝？为何不可以把妻儿留在家乡，自己一个人奔赴侍奉工厂？基督徒该怎样在财务上准备自己，回应上帝随时的呼召？我这一段圣经呢，我会从6个方面来讲哈，因为这个圣经本身我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他讲了这6个方面的这个原则哈。第一个呢，就是遵循上帝的命令，马上行动啊。第二个就是，侍奉是夫妻同行啊。第三，不管客观困难多大。第四，不被财务缠累。第五，过寄居的生活。第六，成为他人的祝福啊。好，我们先讲第一哈，他遵循上帝的命令，马上行动啊。我把他的原文希伯来文，把它打出来。我以前已经说了，我不懂希伯来文，但是我会查字典啊，所以我会很认真的查字典，然后看他的那个英文他是怎么解释的，中文是怎么解释的，每个词儿的结构是怎么哈。前面三节记得12章1到3节是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呼召完了，跟着第四节，他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衔接词儿，我们说衔接词是介词哈，这些衔接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这个词是什么呀？就是于是，或者说是所以。但是和合本中文这个东西翻译的它不是很清楚，它只是说翻译成了就哈。这个衔接词呢，就是说针对上面上帝更对这个对亚伯兰的呼召和命令，亚伯兰马上针对上帝的这个命令采取行动，马上采取行动，而且他不光采取行动，你看这个。上面还有说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你看这个英文就是 as， 就是说他完全按着上帝对他的命令。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表明亚伯兰在上帝面前他真的是很顺服啊， 就把自己的姿态降得很低，在上帝面前，就上帝说什么我马上行动，不光马上行动，而且一点儿也不就是说是不拖泥带水，也不去也不去糊弄就篡改上帝的话，哈，没有任何妥协，严格的按照上帝的话马上采取行动。 OK， 所以呢我们看见亚伯兰对上，他是记住啊，他是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话语，你看见没有？没有任何神迹奇事，上帝在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显任何神迹奇事，就是跟他说几句话。记住，亚伯兰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啊，他也没有圣灵的内助，圣灵的内助是五旬节以后，耶稣复活升天五旬节以后，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又有圣灵的内助，还又有圣经，所以呢，上帝跟我们讲话很简单，就是把圣经一打开，就在圣经里面。OK， 所以亚伯兰那个时候上帝没有跟他显任何神迹，就是跟他说了几句话，他站起来就开始行动，这就叫真信心。 OK 圣经上说亚伯兰是信心伟人，他的信心是怎么表达出来的？是他对上帝话语采取的行动来表达出他的信心啊，就像雅各书上说的，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动，你将你没有行为的，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啊。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记住我们得救是信心，但是信心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的啊。所以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哈，有时候我会跟他说，我说妈妈不是上帝，所以我看不见你的动机，我也看不见你的这个心哈，但是呢我可以看见行动。为什么？因为信心单有行动可能没有信心，但是如果真的有信心是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的哈。所以我们看见亚伯兰对上帝的话语的信心的回应就是行动的回应啊，他马上就起来行动，而且是严格遵守上帝对他的这个教训啊，命令啊。而且呢，你看见没有？他带着他的妻子啊，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挪得也与他同去。亚伯兰出埃及的时候75岁，他带着他的妻子 ，OK， 侄儿带不带可以的哈，但是他是带着他的妻子啊。记住，当时亚伯兰75岁，他的妻子65岁，而且记住他的父亲。虽然在这个在这个哈南死了，但记住亚伯兰他的妹妹撒莱是他的妻子撒莱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就是说他的爸爸死了，但他的妹妹的妈妈有可能还活着，因为他的妹妹比他小10岁，他的爸爸生他的时候已经130岁，他的爸爸生他的妹妹的时候已经140岁，也就是他妹妹的妈妈有可能很年轻呢、啊，是不是可能还活着呀？还有他的兄弟的孩子，像纳和他们一家，都还住在哈兰呢、啊，是不是？所以呢，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他现在要去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什么都不知道啊，前面的路危不危险不知道，目的地危不危险不知道，然后唯一知道的就是那个地方肯定没有家乡发达。为什么？因为人类的起源是从那个巴别塔，是就在乌尔那一块造的。OK， 因为那个示拿或者说那个巴别，它是离乌尔很近，所以乌尔那块地，也就是说，巴比伦南巴比伦那块地是很发达。包括后来的哈兰，就是两河流域的上面那一块也会比迦南地要发达一些，所以他现在去的是一个不发达的什么都说不准的地方。要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会做什么？把妻子留在家里，等我在前面带着仆人们先在前面打头战，把他搞清楚了再来接妻子团聚，是不是？但是没有，亚伯兰就带着妻子就走了。我们到后来还知道，他的妻子对他来讲还是个英文叫 liability， 还是个很危险的因子，因为他妻子长得实在太美了，虽然已经65岁了。OK， 说到这儿，我就要提醒一下大家，我在辅导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中国传道人 ，OK， 被教会、被机构差派出去建教会 啊，差派出去传道，然后呢，他就会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家乡。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严重违背圣经教导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这样的哈，我们在中国过去这么成千上万年，那不是没有上万年哈，上千年、几百年、几百年，中国文化都是这样，都是比方说像那个我最前一段时间看了这个安徽这个徽南徽州内地那一带的那些人出去，不管是做官还是做商人，都是把妻子留在家里，然后在外面再找个小老婆。中国的这个过去几百年都是这样的，都是就是说是为了这个名和利，丈夫跑出去打天下，妻子就在家里跟着公公婆婆一起在家生个孩子，丈夫结果出去干什么？找个小老婆。所以现在的中国这个传道人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已经有很多人找过我们。 OK， 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传道人一个人出去，然后已经有妻子有孩子了，就把妻子孩子留在家里。为什么？因为出去人生地不熟，啥也没有，然后觉得妻子孩子带出去大家的负担都太重了。结果是什么？结果很多传道人夫妻关系因此疏离，然后受损破裂，然后丈夫在外面淫乱，然后跟年轻的单身姊妹淫乱，然后最后甚至离婚，严重羞辱主的名。新约在哥林多前书七章说得很清楚，还是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拦不进倒好，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意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诱惑你们。圣经的教导是夫妻之间必须同房，必须睡在同样一张床上，更别说你分居了，除非偶尔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是为了祷告，是为了进食祷告才可以分一下床，否则平时都不要分床，更别说是分居。 OK， 为什么？说一下哈，你即使是基督徒，你即使是基督徒领袖，你也是人，你也有人的软弱。好，一般的男人哈，你没有结婚的男人，没有男女经验的，没有男女关系经验的男人，一般来讲都有点傻不愣登的哈，比较幼稚哈。往往这个结了婚的男人，特别是结了婚的教会领袖这种男人，他表现出一些领袖的气质，还表现出一些成熟度，他走在外面其实是非常吸引单身姊妹的，他有吸引力的。OK， 所以当他离开他的妻子，他本身在肉体上他有性的需要。 OK， 年轻的男人他的性就跟他吃饭喝水一样。 OK， 妻子你要明白这一点，你的丈夫对性的需要就像吃饭和喝水一样。 OK， 他有性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因为男人有这样的需要，有的女人也有这样的需要，但是年轻的时候男的这方面的需要会比女人强烈很多，他有这方面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要跟他的妻子住在一起，否则的话他因为有这方面的需要，他就会有很大的诱惑，再加上他的精神上又很孤单，他出去再加上因为他有领袖的这一些这个特点所以呢这些单身的姊妹就比较容易仰慕他，然后在一起一定会日久生情的，我们已经听说过很多起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你现在你跟你的妻子或者跟你的丈夫是分开的，请你马上要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团聚，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OK， 不要，要遵循圣经教导，不要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来做这种事儿。好，我给你讲一个个案一个案例，这是我们3月27号我们群里的案例，我把它节俭了，因为他说的很长他说老师 我有一个几岁的宝宝，结婚十几年，我丈夫在外服侍过程中遇到了心意的单身姊妹，从聊天到追求，最后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后，他觉得不应该隐瞒我，主动告诉我他已经爱上别的姊妹，那个姊妹也说会把他交给主，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叫交给主？应该马上离开啊！那个姊妹也说会把他交给主，在主里等他。胡说，等他肯定不是在主里 ，OK？ 因为这是淫乱。什么叫在主里？你看，为自己辩护哈、啊，拿神的名为自己辩护，这就叫滥用神的名哈、啊。那个姊妹也说会把他交给主，在主里面等他。他知道这是罪，但他们已经无法自拔。劝我主动放手，说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提出离婚，所以他很希望是我主动提出他可以再婚，对于我来说确实打击很大，心里很苦。这结婚十几年，夫妇俩都已经是传道人了，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OK， 就不应该分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你年轻的夫妇如果不同房，如果不在夫妇之间得到性的满足，会很大的犯奸淫的诱惑的。OK， 好，如果你说，那假如我的配偶没有感到上帝的呼召，我有上帝的呼召，他反对我全职侍奉咋办？很简单，那你就暂时不要全职侍奉，你就等待，等待，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继续装备自己，如果只要你装备自己，你操练你在上帝面前你的品格，你跟上帝的关系，你好好的学习圣经真理，你一分钟也没有浪费，而且你赢得的更多。为什么赢得更多？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操练了顺服上帝和忍耐等候你配偶的美好的品格，比你凭着你自己的血气，凭着你自己的力量去为上帝做一点事儿，要重要很多，而且也不会去犯罪，犯奸淫的罪，羞辱上帝的名。OK， 你就想一下，亚伯兰哈、啊，在无耳的时候，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亚伯兰在无耳的时候，上帝已经呼召他了，让他去迦南地，他的父亲他们一大家子哈、啊，他的兄弟都跟着他一起，都搬到哈兰。在哈兰他又住了很多年，为什么知道在哈兰住了很多年呢？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读了吗，创世纪十二章四到九节说他们在哈兰又聚集了很多的财物，又买了很多的人口，就是家仆啊，仆人啊，婢女啊，仆人啊，是不是？所以呢，看得见没，他们在哈南又等了很多年，然后一直到亚伯兰的父亲塔拉死了以后他们再继续走。所以你说他在哈南干啥？那肯定就是亚伯兰在等候啊，因为他从他在他哈兰被呼召的时候是上帝第二次呼召他。OK， 等候的时间，我们在上帝面前等候的时间，记住，只要你按照上帝的真理，圣经真理等候，操练品格，学习圣经真理，一分钟也不会浪费的。OK， 就等着一直到你的配偶他准备好为止。我90年信主，我93年把自己奉献给主，我等了多少年？我几年前才，五年前才全时间侍奉。为什么？因为我的丈夫没有准备好啊，是不是？但是你说我浪费一分钟没有？没有，我在那从93年我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我认真的拼命的学习圣经，找着所有的机会学习，然后在我的实体教会，在实体教会侍奉，然后住在校园旁边，校园里面有很多中国学生，没有中国学生事工，我就去开展一个，看见没有，一分钟也没有浪费。我今天能够坐在这儿侍奉，那都是过去这么多年积攒的结果呀，是不是？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哈，我要特别提醒我们做妻子的哈，和做这个丈夫的，我们要一起侍奉，一起同行跟随主的时候，要彼此体贴哈。然后在 彼得前书啊，我会读一下彼得前书三章这一段哈、啊。先看一下这个丈夫，其实这一段是先说妻子的，不过我们先看丈夫哈、啊。说圣经上说的很清楚，说你们做丈夫的，你要体贴妻子，尤其是你想他跟你一起侍奉，你更加要体贴他。哎呀，为什么？因为你要帮助他，让他能够跟你同步啊，是不是？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照情理啊，情理原文是做知识啊。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记住，他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哈。这个情理呢，做知识也做科学，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了解一下，男人和女人他受造是非常不一样的。OK， 所以受造是非常不一样，你要了解你的女人跟你有什么不一样。你记住哈，男人和女人夫妻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不是性格的差别，那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是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OK， 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幸福指数就会高很多哈。我非常感谢上帝哈，然后我的丈夫呢，我跟他结婚，我以前我说过，我们16岁认识，我们21岁结婚哈。但是呢，他其实前面很多年他有点稀里糊涂的哈，然后十几年前，然后他就很追求主了，然后就他就开始要学习按照真知识来跟他的妻子同住哈。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他就问我的例假是怎么回事哈，周期是怎么回事，一共多长，干什么干什么。然后他呢就研究一下我的情绪在这个期间会有一些波动的，所以我的丈夫怎么办呢？他就在他的日历上把我的例假的周期全部记录下来，经常会问我，哎呀老婆呀，你是不是过几天要来例假了？所以我为此非常感谢他哈。然后呢，妻子要顺服丈夫，你看是多奇妙哈。在这个地方他说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谁？他就提到撒拉。OK， 所以看见没有，就是虽然在创世纪12章4到9节他没有特别讲到撒拉，没有讲到亚伯兰他的妻子做什么了，他只是在讲亚伯兰他的信心的这个对上帝的话语的信心的回忆。但是在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在表扬，他在讲妻子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他特别表扬了这个撒拉。他说呢，你看哈，我们来读一下哈，他说从彼得前书三章，我们从3节开始啊，他说你们就是你们妻子啊，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女人最好最好的美德，我跟你讲，就是心里存着温柔啊、安静啊，里面有长久的温柔和安静。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我们做辅导的时候，我们反反复复教导妻子的。不管你的丈夫有多大的毛病，你记住，你改变不了他，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温柔的安静的心，然后等他不发脾气了，他心平气和的时候，你用温柔的态度安静的心来规劝他。 OK， 不要等着他正发火的时候你跑上去说，你这样说说烦了他，他有时候你的丈夫火气很大，他伸手啊，打你一下，你要想想，你不要去骚动人的怒气哈，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哈。好，第五节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看，特别表扬撒拉，所以他表扬撒拉的时候，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撒拉当时跟着亚伯兰，他有什么特点 ？OK， 什么特点？他顺服丈夫，其目的、其动机不是因为惧怕丈夫，不是因为丈夫是他的偶像，不是的，是因为第一，他仰赖上帝，仰赖上帝，也就是他在顺服丈夫是做给上帝看的，是因为他也敬畏上帝。OK， 第二是因为他圣洁，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分别自己归主，就是我把我自己今生今世活着，我把我自己的一切，把我这个人献给上帝，所以呢，这就叫圣洁。圣洁就是分别为圣，归为上帝。 OK， 所以萨拉就是一个，她是一个仰赖上帝的妇人，是一个圣洁分别自己为归主的妇人，因此她表现出来的就是很有一个温柔安静的心，顺服上帝，顺服她的，说错了，顺服她的丈夫。这就是什么，她丈夫说起来咱们开始走了，她二话没说安静的走了。这就为什么你读创世纪十二章四到九节，你根本就看不见萨拉，为什么？因为很顺服的人就看不见了，除非她在家里，她的丈夫要走，她在家又喊又叫又吵又闹，你才能看见她，是不是？如果她只是顺服，就像个影子一样，是不是？好，好，第三点，我们讲她不管客观的这个困难哈，记住啊，当时亚伯兰已经75岁了。妻子萨莱65岁，虽然我们说萨莱后来活了127岁啊，但是65岁也相当于中年了呀，相当于现在的40岁了呀，是不是？亚伯兰也差不多了，是不是？只不过他们比他们那个时候，虽然他们比他们的祖宗要短阳寿，但是他们比当时的埃及人，他们的寿命还是要长一些的。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你记得吗，他的孙子雅各才130岁哈，到下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看见他吓一跳，哎呦，你多大年纪了，是不是？所以也就是说当时的埃及人的寿命并没有那么长的。 OK， 而且亚伯兰他虽然他最后是175岁死，他后来又他活了100年，但是你记住他的哥哥哈南寿命很短的呀，没活多久啊，都死在乌尔啊，是不是？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并不是说那么长，也就是说亚伯兰和妻子萨莱都已经人到中年。人到中年是什么概念？人到中年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人到中年就是说你基本上已经建立好了，该有什么财产就有什么财产，该有什么人脉就有什么人脉，整个已经在那打理好了，现在让你连根拔起。 OK， 然后呢上帝跟他说让他成为大国，但是现在也没孩子，然后这妻子看着也没有生孩子，而且让你起马上站起来，离弃你熟悉的而且有保障的生活，让你去往前走，走的那个地方很陌生，你只知道它没有你现在住的地方发达，而且呢路上危不危险是咋回事啥都不知道，而且那个去的那个地方又没有客栈，又没有熟人迎接你，就这种情况。但是没关系，亚伯兰因为听着是上帝跟他说的话，站起来二话没说就开始行走。所以这就是信心啊，这就是他对上帝的回应，就是只要是很清楚是上帝说的话，管他有具体的困难是什么，不看困难，只注目上帝的话语。 OK OK 所以呢我们说道路艰难曲折时呢，记住这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鼓励哈，我们的应用哈。所以当我们的生活中道路很曲折的时候，记住我要注目上帝的话语。当看不见前面，当是浓雾挡住我们前面的视线，看不见我的前途的时候，我也要思想上帝的应许。我们要总要记住上帝的信实啊，他远远大过你我的性命啊。所以呢他有时候故意留下路障，留下很多不明白的东西，他是为了操练你我对他话语的信心。什么叫真信心？真信心就单单的注目和相信上帝的话语，不管环境和周围的人怎么样，上帝怎么说我就怎么往前走。所以你发现哈，其实我们在辅导群中我们遇到很多的这个群友哈，他们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然后他陷在困境中不能自拔，而且有的是陷在困境中多少年呢，没完没了的，就像祥林嫂一样的说同样的事儿，他几年前跟现在说的事儿一模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的注目全放在环境上，全放在他周遭惹他烦的人身上，他没有办法或者他不愿意，他不操练把注目转向这个耶稣基督，不操练把注目转向上帝的话语，上帝在圣经中的应许，不操练转向这个永恒哈。所以你看圣经中在新约希伯来书11章8节，上帝表扬，上帝大赞亚伯拉罕，说他什么？说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去，虽然他知道是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迦南地是个国家呀，很大一片地啊，是不是？ 是在大概，他这是大概的知道那个方向，他就去了。所以看见没有，这就叫信心哈。好，第四个我们讲呢，亚伯兰的信心表现在第四个方面，是他不被他的财物缠累。不被他的财物缠累，你想想当时的人搬家哈，不像我们现在。你知道当时的人搬家，当时你又没有股票，你又没有现金，你的财产是啥？财产就是你家里的有一些金子、银子和珠宝，是吧？但是呢，这是次要的，主要是你家里的牲口。你像你有牛啊，你有羊啊，你有驴呀、啊，你有骆驼呀、啊，是不是？这些东西还要生小乖乖的。就是还有羊羔，还有牛斗，还有这个小小这个骆驼，你想想这些东西搬家多困难啊！你就牵着他们往前走，而且记住，这是4000年前呐、啊。4000年前，虽然在乌尔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四轮的车了，但是记住那是兵车呀，一般的人是没有那么多车。虽然亚伯兰还算是个有富有的人，但是富有的人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多车呀，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些动物都是要靠人牵着走的呀，是不是？牵着走走要吃饭的呀，而且你那个都是健壮的嘛，都是年轻力壮的动物还好，它还有小乖乖呀，是不是？还有这动物小乖乖呀，走走走急了都还都要给掐死了哈，是不是？都要给憋死了。不光是这，亚伯兰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他还在这个哈南，他又聚集了很多人口，什么意思？就是他家里的仆人是他买的呀。以前的人，那个时候是人可以买卖人口的呀，是吧？那个时候的买卖人口，因为那个时候一般的人啊，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很少有自由人，一般的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你就买很多家谱。为什么那些人把自己卖了？因为他卖了给人家一起参加一个，就是一个家族，跟着一起生活，相对来讲，他的存活的希望还大一点，他的活路还大一点，因为彼此这样彼此关照嘛，是不是？所以亚伯兰的家里的人丁是很多的，你看他后来到迦南地以后，他的侄子挪得被那王被另外的敌方给掳去了，亚伯兰不是带着他的家兵家将，就年轻力壮的就300多个，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亚伯兰到底带了多少人，咱们就假设他100个男人吧，是不是？因为他后来他有300多个。壮丁男人啊，你记住他的这些家谱，他还有夫妻啊？为什么？因为他的家谱在家里，家主会跟他配对的，然后他生的孩子也是他们的家谱。所以你想想，这还要带着这些小孩，所以虽然亚伯兰他自己只有他侄子还有他老婆，但是他的这个家里的这些人口啊，老的少的呀，也一大堆呀，上百人呢，还有动物这么多。所以你想想，这个路上的这种交通、这种费用，这种多麻烦，这都是财物啊！因为你吃的、你用的，还要在路上那小乖乖或者老的或者病的、死的，这都是财物的损失啊，是不是？所以你想一下，亚伯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么一大堆人和动物，上帝喊他走，他站起来就走，二话不说，是不是？所以你想想，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在经济上不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背一身债。上帝喊你站起来呼，上帝喊你现在呼召你去侍奉上帝，你能做事吗？你说你能做啥？你身上背一大堆重担，是不是？好，这是最近我在自媒体上看见的一个故事哈。其实我们群里时不时也有这样的类似的辅导，OK，类似的问题哈。我读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基督徒身上也有这个问题。啊，这是上个月31号的，说吉林长春，不知道是真事还是假事，但是即使这个故事是假的，我们在辅导群时不时听到的故事跟这也差不多。OK，吉林长春夫妻二人买了一套房，每月还贷4500，现在负债100万。以前上班有收入，长期可以维持。刚买完房子，疫情就来了。疫情爆发以后，自己失业在家，老公做业务也没有多少收入。现在我们靠信用卡过日子。居家隔离12天，夫妻都待业在家，现在10块钱都拿不出来，我们该怎么办？我帮他分析一下，这一对夫妇，有的基督徒我刚才说也会是这样，这一对夫妇首先 在疫情之前管理自己的钱是极其没有属灵的智慧，极其没有圣经的智慧。 OK， 为什么呢？我先说一下，他现在负债100万，也就说明呢，他买房子他的首付他至少要付30万，而且他这是在吉林长春，吉林长春我帮他查了一下，4月1号的长春的二手房的价钱大概最好的很好的区是9500块钱一平米。 OK， 也就是说60万就可以买个60平米的房子，也就是说如果你首付30万，如果你买个60万的房子的话，你的负担就会很轻，你根本就不会贷款100万。所以也就是说这一对夫妇他们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存款全部花掉，第一。第二，他们按照他们当时赚钱的能力，他们认为他们永远都会赚那么多钱，这怎么可能呢？这样去算账就是非常没有智慧。 OK， 基督徒来讲，你计划你的钱你一定不能这样的，除非你实在是有什么紧急情况，你现在赚不了钱，你只要还但凡还能赚一点钱，你就不能做月光族了。为什么？因为你要为你的未来计划。为什么？因为你读箴言，你会发现箴言反反复复的教你，要你向蚂蚁学习。为什么向蚂蚁学习？那蚂蚁它那么小个东西，它啥它都没有智商，它都知道在平时天气好的时候可以赚钱的时候攒一些为了应急的时候用。蚂蚁都知道你是个人呐，你都不知道你有可能会应急吗？是不是？你为什么把自己背这么大个担子，使个脑命，把你所有的钱都投进一个大房子里面？你买房子的目的是什么？是住的还是投资的？买房子是住，不是为了投资。而且我跟你说实话，你看看现在中国的这个人口在负增长，负增长的结果是什么？房子这玩意儿就是砖头。 OK，人口一旦负增长，房价一定会掉下去的。为什么？因为房子需要人住，你只有你的人不停的增长，房子才会有人住。 OK， 所以呢，你看见没有，他的这种经济困难完全是人为的，是 人的愚蠢造成的。 OK， 圣经在提摩太前书6章6到10节这样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挪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立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做门徒的人，你有心智做门徒跟随主耶稣，你就不要在经济上背个大包袱。 OK， 不要在经济上背个大包袱。希伯来书12章1节和2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啊，见证人，你看亚伯兰就是我们的见证人哈，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本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看见没有，有两个东西要放下，第一个是罪缠在我们身上。 OK， 罪是一定要放下，但是还有一种东西是叫什么？叫各样重担。这个各样重担不是缠在我们身上，是我们自己要扛的。那你就不要扛那么重的担子吗？你不要贷那么多款，不要去借那么多钱。圣经说的很清楚，你借谁的钱你就是谁的奴隶，一旦你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糟糕了。所以不要扛那么大的巨大的经济负担，你就按着你的能力买一个小房子够住就行了。如果你在一线城市你活不起，那你就搬到便宜一点的地方就行了。 OK，我在美国，我不是说了吗，我93年参加门徒造就，我就把我自己献给主。当时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的，就训练我们过简单的生活。过简单的生活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你要像蚂蚁一样要积攒，这样的话如果你哪一天突然失业了，你没有经济负担，你夫妇两个人，你要按着你的收入的一部分生活，你不能把你的收入全部都用了。这样的话你首先要奉献给上帝，另外你要存一些，这样的话如果上帝哪一天喊你出来全时间侍奉，你站起来就可以走， 你没有任何债务，你没有任何贷款，你轻装上任，你也不会因为你的经济负担太大，夫妻之间闹矛盾吵架。这就为什么我跟我的丈夫在一起这么多年，包括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俩在美国同时读博士，我们生了两个孩子，没有人帮忙，没有人帮忙。我们双方的父母不但不帮忙，那个时代，这是差不多28、29年前，还问我们要钱。OK， 但是我们两个人就从来不为经济吵架，为什么？因为我们俩都学习过简单的生活，当时我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捡的。我意识到工作了，我还在垃圾桶里面捡衣服，回来洗洗就穿上。OK， 有个什么好处？就是经济上特别自由，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担子。那就像亚伯拉罕这样，你可以上帝喊你做什么事儿，你可以站起来就走。OK， 好，第五个特点了，亚伯拉罕回应上帝的呼召，是他一直过寄居的生活。OK， 寄居的生活你知道是很好玩的哈。你看亚伯拉罕一路跋涉，跋涉什么？就是他从这个哈兰走到迦南地。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走，你说这走多艰难呢？是不是？走在路上如果下雨怎么办？就要搭棚子，搭棚子，拆棚子，搭棚子，拆棚子，是不是？是不是就是就像个流浪汉的这种生活啊？就是寄居的这种生活。然后呢？到了目的地呢，才发现，你看见没有？在这个创世纪12章，然后第6节，亚伯兰经过那地，你看他到了迦南地，他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世界那个地方，摩尼橡树那里。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去了以后，发现那个地方迦南人都住在那个地方，很多迦南人就住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并没有，上帝并没有。显个神迹，让那个地方漂漂亮亮的，然后也没有人住，他一去就直接住在那儿了，没有这回事儿，是不是？所以他到迦南地了，还是寄居的，还是个牛郎汉，而且去了以后，发现耶和华上帝对于亚伯兰说什么？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句话听起来很美啊，但是你想过没有？上帝亚伯兰带着这么多人来了，上帝说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也就是说我没赐给你呀。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上帝告诉亚伯兰说，你今生今世你就做寄居的，我没给你地，以后你的后裔才有这个地。那个后裔到第几代，后来说了400年以后，这你都是寄居的，这地都不给你的。而且你想想，亚伯拉罕以前是在发达的地方做地主的呀，是有钱人呢，然后跑到这儿来做流浪汉呢，看见没有？但是呢，亚伯兰他就是这样回应上帝的呼召，这就是他的信心，他对上帝的话语他是坚信，没有任何怀疑，坚信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他就去了。 OK， 一直做寄居的哈。亚伯兰从他离开他的家乡以后，未来的100年都是过寄居的生活。好，但是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来说亚伯兰寄居的生活哈。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花了大量的篇幅表扬上帝，表扬亚伯兰呐喊哈。我只读其中的一些章节，跟他的继续的生活有关的这些章节，这些经文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做客就是做寄居的，做流浪汉，好像在异地寄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亚伯兰不光自己要到这个应许地去做寄居的，做牛郎汉，他的儿子以撒也在那儿做寄居的，也不拥有任何土地，他的孙子雅各也在那儿做寄居的，也不拥有任何土地。为什么亚伯兰去呢？他真的是要去得那块地，他还是要得什么？因为他今生今世 都得不着那块地。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得很清楚，他真正要得的是什么？是他说十三节开始啊，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你看见没有，亚伯兰他辛辛苦苦，他听上帝的话跑到迦南地区，他的目的是要得迦南地的那个地吗？不是，他这一辈子得不着，他的儿子那一辈子也得不着，他的孙子那一辈子也得不着。他真正的目的是他要听上帝的话，他要跟上帝搞好关系，他因为他盼望上天堂，以后在天堂上帝为他预备了一座天上的城，看见没有？所以他在地上寄居的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上帝喊我们做的事儿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如果你是寄居的哈，你只是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一段时间，你要在地上积攒那么多财宝，买那么多房子干嘛？你想过没有？你要在地上那么辛辛苦苦的雕琢那些东西干嘛？你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放在地上干嘛？是不是很亏？你投资嘛，你要投有长久果效的呀，你不要投天天在调职的，你走的时候一个也带不走的东西啊，是不是？特别是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节哈，我说一下，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这在说啥？他这在说，如果亚伯兰他想念他离开的家乡，也就是如果他想念，他的家乡乌尔，或者他想念他的家乡哈南，他是不是有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不是，他的盼望就在天上，所以他就愿意跟着上帝，所以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跟着上帝。上帝喊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因为我知道上帝喊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才能够与上帝同在。好，我现在说一下，你知道我五十多岁了，我二十二岁来美国。我二十二岁来美国，来的时候年轻嘛哈，然后都是那时候还没信耶稣，我是来美国以后信耶稣的哈。所以呢，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哈，如果你没信耶稣的话，你到美国来了差不多一二十年了以后，你知道你都有一种什么感觉？然后你就发现你到美国啊，这毕竟怎么我感觉也不能完全融入这个社会哈。然后呢好像我想去做个人上人也不太可能哈，因为美国人挺平等的哈。然后呢，但中国的那种文化呢，又是不吃苦中苦，难熬人上人哈。所以呢，我这一代人很多人为了做人上人，他们就回中国了。所以你发现很多我这个年纪的人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又在美国的很大的公司有很好的职业，然后积攒了一堆经验以后，他们都回中国，要不就是欧美的大公司或者日本的大公司派他们回去做老总，中国区域或者亚太区的老总，或者就是他们自己回中国开公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而且呢，再过一段时间，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回中国，好像是衣锦还乡。为什么？因为当他没有信仰的时候，其实他都有一种感觉，他就发现他的那个，他没有根儿，他就不知道往哪儿放。他觉得他在美国他也不属于这儿。其实等他真正的回中国，他又感觉有点像那个霍之章的那种首诗一样的哈，就像这个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他就觉得他不知道他的心到底往哪放。我这个年纪的很多没有信仰的人，他都有这种心态，就是他出国以后，年轻的时候出国，老了以后都不知道心往哪放。 OK， 我如果不信主，我相信也会是这样。但是呢，我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一样，他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呢，我一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堂那个家乡。 永远在那儿跟上帝住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努力的与上帝同行。我看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就赶紧跟他同行。所以呢，学习这一段对我也很有帮助啊。就是第一，上帝喊我做什么，我要总是要读神的话，对他的呼召很清楚，他喊我做什么，我就赶紧要站起来，然后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啊。第二要跟丈夫同心一起做，所以我做的所有的事工都是我的丈夫非常非常支持的。OK， 好，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不要管客观的困难，只要我是很清楚是上帝对我的呼召，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基本上都在圣经上，大原则都在圣经上，只不过他对我们有些细节的呼召，但是呢，你先别问我细节的呼召。如果你按照圣经的大原则做的话，细节自然就会出来。所以你不需要问我，我不知道你的细节，我只知道大的原则。第四就是不要有任何地上的重担，尤其是不要背荆棘的包袱。第五就是活在地上要有寄居的生活。OK， 好，第六我们来看。亚伯兰还记得吗？上帝对他的呼召12章1到3节，前面是他自己准备自己，是不是？上帝对他个人的呼召，对他的家人的这个呼召和应许哈，后面就是讲让他成为他人的祝福，是不是？然后还说第三节说祝福你的上帝要祝福他，诅咒你的上帝要祝福他，上帝要诅咒他，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然后亚伯兰他就进了这个迦南地啊，是不是？进了迦南地，他第一站在哪停下来？他在示剑这个地方。OK， 示剑这个地方呢，你查一下这个圣经的字典哈。示剑它除了是地名以外，它还有一个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肩膀。你看我这肩膀，你一个人站起来，你身上最高的地方是什么？除了脑袋以外，剩下的就是肩膀，是不是？剩下的就是肩膀，是不是？肩膀。翻译如果是用在山上，就是山脊、山岭，好，所以呢，世界的意思就是肩膀。为什么？因为世界的地理位置就是像个肩膀一样的。OK， 像个肩膀一样的世界呢，它在迦南地的正中间，是一个地理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OK， 你看我这个地图哈，我这个地图它是打了迦南地的南边。那一块哈，所以看着这个事件好像在上面哈。事件呢，你看这个中间那个黄色的是什么？就是它是山峰，然后山比较高，山势比较高，而且呢，相对来讲，黄色也就是说它的那个植被就少一点，就比较荒了。绿色的就是植被很厚，也比较来讲也是平原。OK， 好，所以你看哈，事件它不光是南北方向。它在正中间的山脉上面 ，OK， 东西方向它也基本上在正中间，所以事件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OK， 它是在迦南地的基本上是在正中间，而且它是在山上 ，OK， 它不是在山尖上，它是在山的那个肩膀上 ，OK， 旁边有两座山，北边那个山就叫 Ebal， 我等一下讲这哈，南边那个山叫Gerizim 叫基利新山 ，OK， 所以事件就在它正中间，它是交通要道 ，OK， 是交通要道。所以呢，他说呢，亚伯兰就到了这个地方哈。我给你看这两个图更加清楚一点。我为什么放两个图呢？因为右边这个图呢，你比较能够看出它的这个那个地势的高低。地势的高低哈，你看这个迦南地正中间有个南北走向的一个山脉啊，这个山脉呢，它那个最高的就是从北边往南走，看见那个山脉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世界的。所以呢，站在世界上呢，它为什么在世界停下来？一个世界是交通要道，那儿有很多迦南人居住；再一个，因为世界是正中间，而且它的地势很高，所以亚伯兰站在上面，四面一看，就看一下迦南地，上帝要给他的子孙后代的迦南地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就可以一览哈，尽在眼中啊，就站在上面就可以了汉哈。好，这是左边的，右边你就可以看它的这个植被啊，绿色的就是比较 有植被的哈，所以你看绿色的靠地中海和这个世界中间那个山脉那一块就比较平，你看见没有，它比较平，然后以色列的这个右边的上面是加利利湖或者叫加利利海，下面就是死海，中间连着的就是约旦河哈。你对，如果你了解圣经的地势的话，你在读圣经就比较容易明白哈。在有些方面我很喜欢看圣经地理。好，然后呢，这是一个侧面图哈，就是看事件的侧面图，就是你站在这个山脉，这个山脉不是南北走向的吗？然后你站在山脉的这个东边，看这山脉的东边，往西看，往西看呢，你就会看有一个山口，就是山谷哈，山谷，右边的山叫以巴路山。而左边的山叫基利心山，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一个山是后来他们进了，也是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地以后，一边占六个支派诅咒，一边占六个支派祝福的。OK， 所以这是在以色列地势非常高的地方，事件就在这个山口上，就像肩膀一样。OK， 肩膀一样。OK。好，事件是很重要，所以你后来你再看圣经，后来你会发现哈，一百多年以后，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从巴旦亚兰，也就是从哈兰那个地方回来，他娶了妻子大队人马回来的时候，第一站也是在事件落脚，而且他当时在事件还用花了100块银子买了一块地才直达帐篷，也就是说那迦南地的人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了，而且事件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要道，是个比较繁华的重镇。 OK， 然后他四通八达，他南北走向的路和那个东西走向的路都有。 OK， 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比较多的地方哈。然后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哈，进迦南地，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地哈，然后他们分地啊干什么，最后在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约书亚要死之前，把以色列的众支派这些首领们都聚集，要跟他们交代他死后以色列的事儿，所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聚集在事件那个地方，所以事件是一个交通要道，是个以色列的一个重地哈，是迦南地的重地哈，非常重要一个地方。为什么要讲这个？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所以呢，好，我们刚才讲了，事件这个地方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有很多人，当时有很多迦南人住在那个地方。OK， 然后呢，他到了那个茉莉的橡树那个地方，他特别提到茉莉的那个橡树。橡树哈，如果你了解树的话，你就发现橡树是在树中是非常高大，寿命很长的。我现在住的社区中就有大概几十棵，就是以前的建筑商，我们这个社区大概就二十多年的房子哈，然后20多年前开始建的房子，但是我这个社区的那个橡树，建筑商留了一批，然后留了一批，真的叫参天大树。我很喜欢橡树，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几年前你们在生命季刊的平台可以看哈。橡树的根在地底下，它可以走几百米路。一般的这个风吹雨打，这个其他的树倒了，橡树不会倒，橡树是很结实哈。所以基督徒就应该像橡树一样，所以橡树是非常高大的树，非常高大的树呢。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在旧约的时候，高大的树一般都用来做地标。地标是什么？就是说大家集合，我们说我们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的路啊，你都有路啊，那个路挂个牌子叫什么路，以前没有啊，是不是？以前你就站在旷野往远处一看，哪个树最高，那个树就是我们集合的树，是不是？就是大众集合的树。OK， 所以呢，旧约的时候，他们拜偶像哈，像那个迦南地的人、异教的人，他们拜偶像也都是在树底下做一个庙。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一起到同样的地方去祭拜呀，是不是？所以也就是说，在当时亚伯兰进到事件的时候，摩利的橡树是当地的公共平台。摩利的意思是什么？摩利不光是地名儿。它是有意思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早雨， 你知道，以前的人靠天吃饭，早雨是好雨啊。所以像诗歌诗篇84篇，这诗篇特美，最好把它背下来哈。他说他们经过牛肋谷，叫这谷变为秋犬园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秋雨是什么？就是很早的雨，就是磨砺的意思。磨它的原文就是磨砺， OK， 就是磨砺。所以国内有个秋雨教会哈，秋雨就是磨砺， OK。 所以呢，磨砺还有呢，因为它下雨呢，它就往下就蹭蹭蹭下，它就有点像就是射击一样哈，雨射下来了，是不是？所以它还有射击呢，还有一个意思，它是教导，所以它用作名词的时候就叫就是用作名词的时候就是早雨秋雨哈，早雨。用作动词的时候就是教导， OK。 所以磨砺的橡树是什么意思？就是在那个世界这个繁华的有很多迦南人居住的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公共平台，这个平台叫教导，那个供教导用的那个橡树那个地方，那个公共平台，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有个很高大很高大，可能一棵树或者可能几棵橡树群在那个地方，就是大家都聚在那个地方，有公共的要教导的，要通知大家的，他们要在那拜假神的都在那个地方， OK， 都在那个地方。然后你看生命记哈，生命记到11章30节，这是几百年后摩西写的，摩西交代他们说在那个基利新山和那个以巴路山上关于这个诅咒和这个祝福的教导的时候，摩西特别提到说这二山岂不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伯的迦南地之人与结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也就是说摩利橡树这个地点是非常有名的，在埃及的人他们都知道， OK。当时你记住，因为他们还没进迦南地呢，他们还刚刚出埃及呢，是不是？他们都知道。然后你再看他们到士师记的时候，他们世界人士师记9章6节，世界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世界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并立亚比米勒为王。你看见没有？他们都是到那个橡树那个，所以那是，所以呢，好，所以现在事件的地方，摩利橡树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到当时最繁华、最热闹、异教外邦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的公共平台，明白吗？在那个地方的公共平台，然后呢，在那个地方的公共平台，然后亚伯兰到了迦南地，就走到那个地方去了，走到那个地方，站在山上，大概到处观望了一下。看了迦南地是咋回事了，是不是？因为那是山很高，又是在正中间嘛。然后这个时候上帝就跟他说，上帝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记住，上帝没赐给亚伯兰，也没赐给亚伯兰的儿子，也没赐给亚伯兰的孙子，是赐给他的后裔。也就是说亚伯兰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个流浪汉，没有任何主权的。哎呀，但是这亚伯兰就了不起，他实在太有信心了。就是这样个流浪汉，一个外族人，一个异邦人，然后语言也不通，啥也不通，突然跑到这儿来了，还在一个这个很人多的地方，公共的平台，他居然在这个地方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想想是多大的信心啊，是不是？你想想多大的信心？哎呀，我想到这个地方，我就是哎呦，真的要向亚伯兰学习啊！所以你看见没，他的信仰不是他个人的信仰。他绝对是在公共平台，他在做一座坛干啥？坛地记住，如果他自己他的自己一群人窝在一个帐篷里面跪在那儿祷告一下，那罢了，那是他私人的事儿。但是现在他做一座坛在人家的地盘上，我相信他可能是也征得人家的同意了，是不是？在人家的地盘上，在人家的公共平台附近旁边，在人家的大城市迦南人居住的地方，他做一座坛，做一座坛干什么？我们记得吗？我们讲这个大洪水之后，挪亚下了方舟就坐坛了。坐坛干什么？献祭啊，献祭认罪，然后献平安祭，跟上帝建立关系，就是这个呀。所以他是在公共的场合宣讲自己的信仰，他不是说自己一个人闷在一个角落自己私下祷告一下算了，没有没有，亚伯兰在公开的平台宣讲自己的信仰，OK， 影响他的家人。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的家人很多， 他自己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他家里很多奴仆啊，是不是？还有他的侄子，所以他带着他的家人们一起在这个祭坛这个地方跟上帝建立关系，用他的信仰影响他的家人，也影响周围的社区，这些异教的这些迦南人。 OK， 是不是？他要成为他人的祝福，他真的是听进去了上帝的话，他要成为他人的祝福，然后他也不怕。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了，人家祝福你的我祝福人家，诅咒你的我会诅咒那些人。 OK， 好，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完了以后，他继续往前走。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北方过来的呀，他所以他要巡视整个迦南地。虽然现在他是做这个流浪的，是不是做寄居的，但是他很大的信心呢，所以他带着他的家人把整个迦南地走一遍，走一遍，当然走这个中间的这个山脉最好了，这两边都可以看到，是吧？是不是？所以他继续走中间这个山脉，继续往南走，往南走，走到什么地方？他从那里啊，创世纪十二章八节到九节，他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直达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好，第八节，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你看见他往前走，往前走，又往南走了一部分，哈，走到偏南，在伯特利。哈，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伯特利就是上帝的房子，是不是？所以他走到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他刚才筑坛了，他这次他继续又筑个坛。他不光筑坛呐，他不光筑坛，他还干什么？他还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要把我的神跟周围的其他异教人拜的神区分开，我要区分开，我不要跟他们混为一谈，他们也是拜神的，他们拜他们的假神，我一定要说清楚我的神是谁，是不是？这就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当我们人家跟我们说他跟我们有共同的信仰的时候，不要就轻易相信，要坐下来问一下他到底信什么。 OK，怎么？如果你不知道，就请你把我们平台的这个福音真意好好的看一下哈。所以其他的人来跟你说他是信耶稣的，你就跟他谈一下福音真意，看他信的是不是跟你一样的。OK， 好，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祭拜上帝后，继续往南走，走到往南地去，南地还是迦南地，只不过是在迦南的最南方。好，我们今天我看一下，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对不起，我又超过时间了哈，我又超过时间了，我就不讲了。所以呢，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亚伯兰在，你看他是不是很刚强壮的？你看看我们现在我们疫情呢，我的天哪，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基督徒比这个世俗的人还胆小怕事儿。你的疫情下，你的教会关了多久了？你是不是比非基督徒还胆怯，比非基督徒还怕死啊？哎呀，我们群里面整天问，那这疫苗啊，那这咋怎么办呢？我们反反复的交代，我们不告诉你该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为什么？因为这事儿本身不是那么重要，它没有你的属灵的生命重要。 OK， 所以你自己拿捏，你想打就打，你不打就不打。如果你觉得心里不平安，你就不打；如果你觉得心里不平安想打，那你就打。OK， 这个不重要，不要再到我们群里来问我们。你老问我们这个问题，就说明了你的注目全放在今生今世那一点事儿上。你记住，我们要盼望的是天上的那一座城，我们是地上寄居的，所以早点走就早点走，晚点走就晚点走，没什么了不起。还有最近的那个政府的那个微信的恐吓，说三月份怎么着了，也吓跑了很多人，都从我们群里离开了。我说你咋回事儿？是不是到末日的时候，各种光的恐吓都会来的？ OK， 所以要刚强壮胆哈，向亚伯兰学习哈。好啊，我今天超过时间了，我就到这儿为止了，不讲了啊。好，我来看问题了啊。
好，谢谢小青，可以。